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和中国的民生关系非常密切的话题。最近我们的话题围绕在这个领域的比较多。消息的源头呢，其实是出在7月份。2025年7月，当局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了房屋租赁条例，宣布从9月15日起实施。然后网上就传闻四起啊，就热议在中国房东税要开始征收了。啊，然后又惹得一些地方政府辟谣，说没有房东税这个回事儿，搞得网上好不热闹。那到底中国会不会有房东税这种东西上路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在中国，任何与房价、居住成本、住房有关的消息都会冲上热搜的。在前些年就业形势还不那么差的时候，房价的涨跌是关系到了家庭财富的消长。那现在就业很差，居住成本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有可能是压倒一些家庭最后的稻草，所以这种消息一出来就会万众瞩目。那么对于有房出租和没有房子要去租房住的人，对这条消息都同样关注。有房出租的人当然是担心自己成为那个房东税收割的对象，没有房子要租房住的人呢，也很害怕万一新税开征，那房东就涨房租，把成本转移到自己头上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呢，虽然不属于这两类，但是也跟着一起吐槽，那是由于现在百业萧条，人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一看怎么着啊，政府又要开征新税了，这种情况下不想着缓解民生艰难，还在干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事情，那大家骂我也跟着一起发泄吧。于是这个话题一出来啊，就有很多人参与。虽然目前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来辟谣说没有房东税，但是这个谣言并没有真正的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这里常谈的语言陷阱的问题啊！大伙儿请注意，和中共玩你一定要警惕语言陷阱，否则被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你都不知道。之所以说一些地方政府的辟谣并不成功，那首先是由于他们放空炮，他们辟的谣是说没有开辟新税种，没有房东税这个东西。而国务院刚刚出台的那个房屋租赁条例，它也不是要开辟新税种啊，开辟新税种那是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国务院出台的这个条例是要干什么呢？它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强税收征管，要消除过去房租收入逃税的灰色空间，它最起码是要为这个事情做准备。而民间所说的房东税也并不是说要有这么一个新税种，而是出于传播方便的需要，是自媒体人故意发明出这个词儿。它实际指的也是和房租收入有关的那些税和费。所以这个辟谣其实是辟了一个空气，是针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开火，这是大家要清楚的第一点。简单点说，网传的这个房东税的征收方式有两种，第一呢，就是现行的和房租收入有关的税比例会上调，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税率不上调，但是普遍加强征管，消除过去房租收入避税的灰色空间。不管是采取哪一种方案，实际结果都是达到了增加政府收入减少你收入的效果，都是把你的钱掏出来放在政府口袋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纠缠于什么辟谣各种各样名词的说法，你只看实际效果就好了，9月15号以后数你钱包里的钞票是不是变少就行了。现在地方政府的辟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强调现行的跟这个房租收入有关的税率并不上调。那你说这个话他有没有撒谎呢？表面上看还没有撒谎，但是这里又包括了一个语言陷阱，需要仔细分析。咱们得一层一层扒，慢慢的扒，才能够让那个真相赤果果光溜溜的显现在大家面前。接下来就得介绍一下啊，在中国和房租收入有关的税是三种，分别是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房产税。再重复一遍，房租收入是三种税的课税对象，分别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增值税。先说个人所得税，按照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财产租赁产生的收入有 20% 都是需要纳税的，但是这个收入应该是在扣除了合理费用之后才是应税收入。比如你房子出租啊，那你就要维修，要更换家电啊，以及还有物业管理费，得把这些费用扣除之后，那个收入再去按 20% 缴税。但是呢，在中国大部分省市，如果房东只是个人而不是企业的话，那么政府一般只按照一个核定的税率来收你的税。那这个税率呢，就没有 20% 那么高，有的地方 5%， 有的地方 10%。 那政府就不给你搞什么再去抵扣成本这些麻烦事儿啊，就一口价就完了，这叫做简化征管。 和房租有关的第二部分税是房产税。在中国，目前一二线城市已经在针对居民的房租收入在征收房产税了，原则上呢是按照你租金收入的 12% 来征收啊，这一部分我们接下来还会细说。所以说如果这个税率拉满，那么你的租金收入应该交的税就是 10% 加 12%， 22%， 10% 是个人所得税， 12% 是针对租金征收的房产税。但是在一些大城市，这个针对租金所收的房产税不用征 12% 这么高，可能降到 2% 或者 4%， 比如在成都就是 2%。 这一部分呢大部分市民并不知道，因为你的租金收入本来也不去申报税收，而政府呢也就只是按照一个税率执行，他也不给你解释。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增值税，就是你房租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呢是要交增值税，但是一般居民个人没有这么大额的租金收入，一般得是企业级的房东才有，所以这部分咱们今天就不说了。那么谣传当中所说的房东税会达到 20% 至 30%， 是指把各个税项都拉满之后的理论结果。那为什么说这里有一个语言陷阱呢？那是由于像租金征收的这部分房产税它是地税，不同地方税率会有差异，是因城而施策的。而现在出来辟谣的只是个别城市，比如成都市说我这里的税率不会有变化，可是你这儿不变不代表别的地方不变，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要点。真正的要点是国务院这个新条例当中的最厉害部分是要求房屋出租合同要强制备案，你有房出租就得向县级以上住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拿你那个租房合同去备案。既然备了案，政府就知道你有租金收入，从而也就杜绝了你有房出租却逃税这样一个盲区。针对房租征的那个房产税，税率未来有没有变化咱先不说，但是这一下就扩大了潜在的税基。原来房租收入不报税的人群有了这个租房备案的约束，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被税收的镰刀割到，这是让千百万小房东非常扎心感到受威胁的地方。那么不备案会有什么后果呢？对于房屋租赁企业，像蛋壳公寓、自如公司，还有像房屋租赁中介等等这些机构，那住房管理部门会提出整改意见啊，还会处以2万到10万元的罚款。那对于个人房东不备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条例里面并没有说，估计会由税务部门进行抽查追税，对所欠的房租税会追缴滞纳金，而住建部门就不会对个人房东处以罚款了。但是个人房东仍然可能抱有侥幸心理我就是不备案，那以前也没啥事儿啊，逃税的人千千万，怎么就会查到我头上呢？所以条例为了打击房东们的侥幸心理，又非常狠的一招来了，就是采取了租客也可以备案的做法，在这方面赋予了租住同权，反正租房合同一式两份，房东房客人手一份，房东不向政府报备那么就租客去备案。通常租客会有更强的备案的愿望，因为相对于房东，租客是比较弱势的一方所以他就有更强的寻求强者政府保护的愿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是采取了发动贫下中农盯住地主老财的做法，是租房版的枫桥经验必须得承认中共在这方面你看他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但我这么说呢，可能又会有人觉得不高兴，这个租房合同向政府报备保护房客的合法权益不会被乱扣押金，这样难道不好吗？难道其他国家不是这么做的吗？据我所知，北美并没有要求租房合同要向政府备案这种规定起码加拿大各省都没有。原因是这种要求是多余的，任何民事合同都是民事契约，那么也就受到了完备民法体系的涵盖出了纠纷也有法可依有法院嘛，并不需要专门向政府备案。我所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是专门有一个房东与租客委员会是为租房的双方提供政策指南，也提供标准化的合同，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也规定了房租每年上涨的限度发生了租客和房东的纠纷，他也进行仲裁，他是安省下设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安省政府总的来说比较偏袒租客，对房东不是太友好，这也是很多本地华人所抱怨的事情，但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今天想说的是，哪怕在北美一些左派当道的政府 那个租房合同都不是强制要求向政府备案的。如果你是在中国的租客，你认为这种备案制度是为了保护你的合法权益，我觉得你有点自作多情了，想的太多了。人家不过就是为了盯住税源啊，不让这个房租收入漏税，你不过是顺道当了一把朝阳群众而已。大家看出来没有啊，这个强制备案和9月1号上路的那个社保新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盯住税源。不也有人辟谣说并没有什么社保新规啊，原来社会保障法中就规定了雇主就应该为雇员缴纳五险一金，可是原来的操作当中留有灰色空间，劳动者和雇主可以自愿协商，劳动者自己可以放弃社保或者降低这个雇主缴纳的社保标准，劳动者多到手一点现金，那么雇主也降低一点用工成本，皆大欢喜，行之有年，它就成了潜规则。而现在取消了这个潜规则，事实上就是增加了雇主的用工成本，又激烈的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博弈模式。那现在老板就得多提防一下，万一啊，我这个打工的跟我闹了矛盾，去向政府举报，说我漏缴了社保啊，给我罚款，那我不是亏大了吗？那我干脆就裁员，我干脆就关厂。所以它起到了这个效果，不是新规却胜似新规。所谓的房东税和这个住房合同的强制备案，大家也要这样看，强制备案实际上就是缩小了房东和房客之间自愿协商的空间。所以小结一下，这个房东税分两层，从全国统一操作的层面来看，以国务院的房屋租赁条例为标志，要推行租房合同备案的制度，目的是要堵上房东们房租逃税的空间。从市一级政府的操作层面来看呢，则是针对租金所收的那个房产税的税率有可能调整。怎么调整呢？那当然是往高了调，不是往低了调嘛。最终的结果都是把你的钱从你的兜里掏出来放到政府口袋里面，事实上就算征税了。我们只从结果出发，不要被各种语言陷阱所带动。能做到这一点呢，最起码你还能够少交一样税，就是智商税。这里引申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房东税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房地产税一种落地的方式。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财富 70% 都锁定到房产里去了，而政府是财政资源匮乏，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捉襟见肘，这么大一块肥肉摆在眼前，能一直不下刀，大家想想可能吗？但是中共又担心一旦广泛开征房地产税，就会让拥有多套住房的人赶紧抛售房产啊，那些已经还不上房贷的家庭呢，也干脆断供，会有更多的房子流入法拍屋市场，会增加市场上待售的房屋的供给，那么就会夸夸夸的往下砸房价了，起到了砸盘的效果，结果就是金融危机。政府既想从房子里面提钱，又怕砸盘，就陷入了这种左右两难。那么中共是怎样解决这个两难的困境呢？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的原则是授权地方试点因城施策，来推进这个房地产税的落地。应该说这两年这件事情推进的很低调，你看不到有什么国内媒体探讨这个事情，甚至从民间来的直接反馈都很少，但是确实这个事情在推进过程中。直到这一回一些地方政府站出来为这个房东税辟谣，我才知道原来某种形式的房地产税已经在实施当中了啊，比如北京和成都就是按照从租计征这种方式，针对租金收入来征税，实现房地产税落地的。这种征税方式还有个依据，就是1986年国务院出台的房产税征收条例，那个税率 12% 也是从这儿来的。啊，对，你没听错，房产税这个名称其实从1986年就有了，那和今天的区别在哪儿呢？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个人拥有产权的住房，所以当时的房产税征收对象是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团体他们所拥有的房产啊，不是个人房产。而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征税对象呢，针对那个租金征税也适用于个人了，只不过把税率降低了，就不是 12% 了，减到了 2% 或者 4%。这是这些地方政府把新老制度衔接，那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啊！所以你看北京、成都这些地方，他们没有推进新的条例，也没有新的立法，但是暗暗把税基扩大了。从租计征是让房地产税落地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更常见，叫做从价计征，就是政府给你的房子估个价，每年按照 1% 到 2% 来交税。你如果买了一套价值100万元的公寓，那你每年都要交1到2万块钱的税，这种税在北美通常叫做地税啊。这种征税方式比较直接，程序呢也比较简化，依据也比较明确。 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税都是这种征收方式，但是这种征税模式中共非常谨慎，害怕一旦推开就把整个房地产市场搞崩了。从新出台的这个房屋租赁条例要求租房合同要备案这个制度来看呢，当局的目标是下一步要更大范围的推广从租计征的房地产税方式。备案要干什么呀？备案就是要建立数据库联网嘛，最起码是要为征税做准备。所以可见中共对于怎么样割老百姓韭菜的招式啊，也是下了很多心思的。得先从有产者割起，得从资本性的收入割起，不直接从资本价格割起，因为那样会直接砸垮整个资本市场。资本性的收入就是什么利息收入、房租收入这些啊，稍微割一割呢，你还不觉得那么痛。至于老百姓的工资性收入暂时不能动啊，因为就那仨瓜俩枣的，你再一征税，那就把人往死里逼，就该反了。房东们有房出租，似乎你的财力比那些外卖员是要雄厚一些啊，是比较大颗的韭菜，先尝试从割你们开始，不至于引起民生崩溃啊，就这么下手吧。那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是不是如果你只有一套自住房，不是拥有几套住房的家庭啊，你没有多几套房子拿去出租，这个房东税就收不到你头上来了呢？这个问题啊，现在其实还不好回答了，因为在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很自然就会有更多家庭考虑把自住房也拿出来出租，对于还贷压力大的家庭尤其如此。这就像那个工作不好了以后，很多人会用自家私家车去开网约车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草根层面的盘活资产的行为。尽管现在还没有报道说有多少家庭已经这么操作了啊，把你的自住房拿出来两间出租了，但是我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中文术语当中，自有住房和自住房听起来很像，但其实不是一个意思。自有住房强调的是产权，只要这个房子是归你个人或者家庭所有，不管有没有人在里面居住，是闲置还是出租，都算是你的自有住房。而自住房强调的是使用啊，英文当中说的是 owner occupied， 就是房主和他的家人正居住于其中。我这里讲的就是后一种情况，就是房主把你一套房子里用不到的房间用来出租赚取收入，但是你还住在这套房子里呢。或者呢，是本来你各个房间都有家人居住，但是现在家里紧张嘛，就让家人都居住到一个房间里来啊，把另外一两个房间拿去出租赚取收入。或者是你另外找比较便宜的住处啊，比如住到乡下去，然后把自己的住房拿来出租，再赚取这个房租收入和你居住成本之间的差价。这在北美华人新移民当中非常常见。大多数情况下呢，确实房东和房客住在一个单位里是不方便的。一般情况是一栋两三层楼高的独栋住房啊，房东和房客分层居住，分门出入。但是如果房东和房客比较熟悉又比较信任的情况下，房东又确实很缺钱，混住在一层的情况，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这种情况也不是很罕见。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只要住房本身符合消防安全和卫生规定，同时啊，你这个居住的人口又没有超过规定就可以。那么在收入变差的情况下，不管是房东还是房客，对于隐私和舒适的要求都会降低。所以今后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房东和房客混住在一个单位，这种情况我认为会越来越多的。所以说这个房东税啊，一旦上路的话，它的打击面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宽。很多自住房主啊，想出租一两个房间给别人赚点外快的人都会受到影响。而这种情况呢，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心思放在了聚敛之术上，原因就是在于经济变差，民穷财尽啊，税基没有了，那么民间的各种自救生利的行为在政府眼中都是不能够放过的财政收入增长点了。到了这一步，财政就进入了联合收割机模式，那就不只是大镰刀了，联合收割机开过来，那就是锱铢必较，所有的韭菜不管高矮粗细的就一起被割了。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问，是不是这个强制租房合同备案制度实施，房东们会先涨房租，把未来加税的那个空间给预留出来呢？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它是市场可以预见的反应之一。但是涨了房租，如果赶走了房客怎么办呢？所以市场还有其他可以预见的反应，房东有可能不涨房租，在其他方面找补，比如把一个空间隔出更多的出租单位，那么空间就变小了，房客的居住条件就变差了。又比如以前房租当中是含了物业费的，那现在房东就要求物业费必须由房客自己独立去交 啊，减少自己的开支。总之呢，现在政府要从租房交易当中切走一块蛋糕，那自然房东和房客两方面，不管采取何种措施应对，都会蒙受损失。我上期节目不是说了吗？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国不管经济形势还是社会形势，都会进入一个急转直下的状态。那么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会体现出来，大家要提早做准备，尤其不要被那些所谓辟谣的语言陷阱所蒙骗。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的内容。曾经有这么一位华人富豪，号称比李嘉诚富十倍，一人的财富就抵一个香港，但是却落得了一个惨痛的结局，他的财富帝国也迅速瓦解。请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现在李嘉诚之所以跑路跑得这么快，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就是吸取了他的经验。这个人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充满了教训的一生。那我把这期节目啊，比李嘉诚富十倍的男人链接现在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